前弟兄，
各位主内的长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兄弟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超乎我们意料的神。我不知道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发生是我们想不懂的，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甚至是到现在我们可能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明白。兄弟，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在2010年啊，我那个小弟弟就突然在吃饭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二弟弟在2012年的时候，在开车发动车要开车的时候也就突然就走了。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真的是想不懂，是不明白。但是我有个信念，我有个信仰，就是神是爱我们到底的神，他没有做错事情，甚至他往往所做的一切事情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有将我们的人生，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里面，这样我们就必定蒙他的带领。所以兄弟非常喜欢唱一首歌啊，一首自己的歌啊，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觉得在你今后的这生活当中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唱这首诗歌啊。其实这首诗歌就是一句话，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到底，前面是重复三次，我可以唱一次啊，试试看。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到底。我们一起来唱好吗？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到底。我们再来一次好吗？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耶稣，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已经得胜死亡的权势，你已经远升高天，坐在至高者上帝的右边。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的上帝。天是你的座位，地是你的脚凳，你是宇宙的主宰，你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今天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台前，主，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里，盼望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登宝座，居首位，掌完权，管理我们的人生。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将下面一点宝贵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亲自与你所爱的每一位会众同在，也与你软弱的仆人同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在新约使徒行传第12章，请你打开圣经使徒行传12章，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12章1-24节啊，几乎是整章，因为圣经比较长，所以我们念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啊。第一节，预备，请。那时 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族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在外敲，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罢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凯撒利亚去。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图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族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谢谢，谢谢，就读这里，因为下面一节是连在十三章当中。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是否有一个很紧张的心情，然后到最后呢，哦，感谢上帝，又有一个啊非常得胜啊想要称赞神的一种感觉。的的确确在当时初期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到十二章的圣经啊，真的是一个受逼迫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步，甚至可以这么说，那是一种死亡阴影的时刻，经历了死亡的幽谷，因为雅各已经被杀，甚至教会的领袖彼得也已经被抓起来。那么你看到上部分彼得被抓起来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很紧张，哇，怎么办？但是感谢主，到最后我们的神他是得胜之君王，他就搭救了彼得。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兄弟用三只手把它概括这一章整章的内容。第一只手是什么手呢？不知我们刚才是否有注意， 就是希律王下手。所以希律王下手，这是整个教会导致经历这一场死因幽谷的根源所在，是希律下手苦害教会。那么当教会面对希律下手苦害的这种逼迫的患难的时候，教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哎，圣经告诉我们第二只手是什么，就是第五节的圣经，圣经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哎，在旧约的时候祷告是怎么样？举手，对不对？所以第二只手是什么？教会举手。当然整个事情的发展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那么到了最后，这个迫害教会的希律呢，最后也得到了神的惩罚。所以最后是什么？上帝动手，上帝起手工作。所以感谢主，整个十二章的圣经就告诉了我们，这一位上帝他是掌管一切。尽管教会经历死因的幽谷，尽管希律如此的残害，尽管魔鬼这样的猖狂，但是神呢，从始至终是他掌管一切，他是总导演，一切在他的手中。而且在上帝的计划，在上帝的安排当中，好像很多事情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兄弟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啊，具体分享三个方面。第一，神对个人的安排超乎我们的意料。神对个人的安排超乎我们的意料。其实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圣经就告诉了我们，当时的教会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磨难。这么大的磨难，就是因为希律亚基帕王一世所导致的。这位亚基帕王一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大希律的孙子。所以希律亚基帕王他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那么他就导致了一场非常大的迫害，就领到教会，是当时的教会陷在整个的逼迫和患难之中。那么这一次希律所导致教会直接带来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有两位教会的领袖陷在苦难之中。我们知道第一位就是雅各，对不对？希律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并且呢把彼得抓去关在监牢里，准备在逾越节之后也把他提出来杀掉。那么在这样一次大的患难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前面所说的这个雅各呢，已经被杀死，已经为主寻道而死。但是彼得呢，从后面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彼得没有因此而死，反而彼得呢蒙上帝的拯救，蒙天使非常奇妙的拯救，是使得最后彼得平安无事。我们知道教会受到逼迫，在初期的教会那个时候，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在耶稣的整个教训当中，以及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为希律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位君王，但是教会面临苦难，这是我们已经有的预先的一个心理准备。但问题是，当这一次的苦难领到教会的时候，却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彼得跟雅各这两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同样，他们都是使徒，他们都是在同一次的逼迫当中被抓起来，但是一个呢却被杀了， 一个呢，他却在死亡的边缘被拉了回来。让我们比较郁闷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彼得他不是自己逃出来的。如果彼得他是自己逃出来的，我们还尚可认为，哦，彼得逃生的能力很强，彼得很聪明很智慧，靠着自己的聪明，哎，他逃出来了，哎，他可以因着自己的逃命可以存活下来。圣经不是这样记载，圣经乃是说是上帝吩咐他的使者，吩咐天使去到监狱里面，去到这个重重的捆锁当中，把彼得从重重的监狱里面亲自给拯救出来，给领出来。那么弟兄姐妹，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为什么上帝不救雅各？难道上帝没有这个能力吗？彼得这么奇妙的被拯救出来，这就充分的说明上帝毫无疑问就可以拯救雅各。那为什么上帝不救雅各，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允许雅各为主的缘故寻道被希律杀死呢？两个同样都是使徒，同样都是初期教会最重要的领袖，同样都是主所爱的门徒。主在世上不是经常带着他所爱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吗？那为什么他们的命运会有不同呢？这就很显然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对个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他对雅各的安排跟对彼得的安排是不一样的。其实仔细想来的确如此，上帝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安排也是有所不同，也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的生活经历就很顺利，一帆风顺，从来没有什么大的波折。而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你却发现他正是常常经历一些磨难，一些病痛。哎，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生病之后一祷告，哎，上帝就垂听，他的病就好了。而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生病呢，你无论怎么祷告，好像那个病况继续严重，甚至有可能生命因此而结束。哎，我们就发现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安排计划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我们会有这一个念头，哎，难道上帝不公平吗？这样岂不是上帝不公平吗？为什么医治他不医治我？为什么叫他很顺利，而叫我却常常经历许多的磨难呢？是上帝不公义，是神不公平吗？弟兄姐妹，我想神是绝对公义，是完全公平的，这是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信仰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在新约马太福音20章，在这里面讲到这样一个葡萄园的故事，说家主清早出去就要聘请这些仆人来他家中，在葡萄园里面做工。他清早出去就请一些人过来，那么跟这一些的工人就讲好了工价，一天1钱银子。OK， 那些人就应聘，就过来工作。当他四处出去的时候，哎，看到有人在那里还是闲账，嘿，他继续就招那些人过来，也跟那些人讲好1天1钱银子。哎，当他中午出去的时候，当他伸出出去的时候，当他游出出去的时候，还是有人在外面游荡，没有事情找到。那这个家主蛮有怜悯啊，他就出去招这些人过来在葡萄园里面做工。好，一天工作结束，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从晚到的开始一直到早来的，一个个在主人的手中就领取了他们的工价。 哎，玩到的那个游出的到来葡萄园里面工作大概只做了一个小时，哎，他也从主人的手中领取了1000银子、啊、很高兴啊，哎，领一个一个领，到了最后那个清早最早过来那个，他在心里想，以为自己领的应该比游出过来会更多，因为那个才做了一个小时，他呢从早上到晚上做了一整天，满头大汗，哪晓得他去领的时候也只领到了1000银子。哎呀，他就向主人发问说，主人啊，为什么？哎，主人就告诉他说，朋友，我跟你讲定不是一天1000银子吗？我并没有亏待你呀，你说是不是？主人没有亏待他，他说，我的银钱难道我没有主权去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分配吗？你为什么因为我多给那个后来的人而起着嫉妒的意念呢？因为我并没有亏待你。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其实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公平的，但是上帝有他的主权，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当然也不会亏待人，上帝没有亏待人。问题是为什么那个从早到晚做工的人会感觉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呢？会感觉好像亏待了他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跟后来的人做比较。哎，当人跟人做比较的时候，当你跟人家一比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其实那个落差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落差当中，你就感觉上帝是不公平的。其实弟兄姐妹，上帝并非不公平，上帝是绝对公平公义的。那不公平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产生的，是因为你跟别人去比较。所以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上帝所爱的人，我们彼此之间是不能比的，是不能比较的。你不能说上帝为什么这样给他这么幸福的地方，我也不能说，哎，上帝为什么安排一些弟兄姐妹住在帕拉奥图，对不对？哎，你也不能说上帝为什么安排我在一个好的区里面，或者安排我在一个不好的区里面。其实你是不能做这样的比较。弟兄姐妹，其实啊，在初期的时候，使徒当中也有人曾经做过这个比较。你知道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有一次是彼得带着一大群的人在提比利亚海边去打鱼，去重操旧业的时候，耶稣就再次呼召了门徒，并且三次查问彼得的爱心，西门的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三次彼得就甚忧愁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哎，耶稣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彼得，你年少的时候树上带子随意往来，当你年老的时候，人要带你去到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哎，这个不愿意去的地方，下文耶稣说是耶稣指着彼得怎么样死而说的。哎，当彼得知道了自己将来，知道自己最后要怎么死，甚至是死的不太愿意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彼得转过身来一看，看见谁啊？看见那个约翰，看见一直与他一起打拼的这个兄弟约翰，这个哥们。哎，他就很想知道约翰的结局。哎，他就问这个耶稣说，先生，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这人将来如何？弟兄姐妹，哎，你有没有发现彼得也想做一个比较？我是将来去的我不愿意去的地方，那约翰呢？他怎么样？如果我要知道他怎么样，哎，我好做比较，对不对？其实弟兄姐妹，还好耶稣没有告诉他，如果耶稣告诉彼得，彼得会气坏的。为什么？因为约翰是寿终正寝，是不是？他是死在讲台上很安详的去世，而彼得呢是未足寻道倒定十字架。 如果这样一起比较，彼得内心里面会非常的不平衡，为什么他这样我这样。所以在耶稣回答当中，其实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手法来告诉彼得。耶稣怎么说？我若是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耶稣意思说，我要是让约翰等到我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与你有没有关系。这个意思不是说耶稣真的把约翰留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现在早已经死掉了，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如果我安排约翰就算到他再来的时候与你有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意思说你不要跟约翰进行比较，你呢只管跟随我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人生当中都有上帝的安排，都有神的规划，都有神自己在你身上的美意，我们不需要去做比较的。如果我们跟人家做比较的时候，你立刻就会产生这种不正确的神不公平的想法。弟兄姐妹，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很佩服世界上有一个人，可能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没手没脚没烦恼，知道那个人就是这个立刻胡哲，对不对？他一生下来就没有手就没有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今天活着可能比我们更精彩，比我们更快乐，比我们更幸福。我们大家都羡慕他，他怎么可以活到这种地步啊？甚至有一个采访，他的标题是什么？说幸福的不像样的人生，啊，就是指这个啊，没手没脚没烦恼。后来那个记者就采访他，你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享受，这么快乐，这么幸福？在这个啊，胡哲立刻回答这个记者的时候，有一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说，人是不可以比的。其实每一个人上帝给我们的安排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拿别人的人生跟自己进行比较，这样比较的时候你不是太自傲就是太自卑。你所以他说人是不可以比较的。上帝为什么照我这个样子，有上帝奇妙的美意，可能上帝要透过我在我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就叫阿们，所以我就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姐妹，的确今天这个啊，立刻胡哲他的演讲，他成为一个很出名的这样一个布道家，他的演讲曾经激励了无数的人，特别是那些身体有残缺的人。这告诉我们，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要顺服神的旨意，神一定会祝福我们。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超乎我们意料的神。第二，神的做事方法超乎我们的意料。从接下来第五节之后，我们看到了在当时初期教会当中，这一件事情真的是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虽然雅各为主寻道被杀，但是彼得呢却在上帝奇妙的安排拯救之中他出来了。弟兄姐妹，我常常回顾彼得人生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想，彼得人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当然有很多了。我是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彼得这个人呢是一个常常会打瞌睡的人。可能有人没有想到，你有没有发现彼得第一次睡觉在什么时候？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带着彼得约翰，应该说这是很重要的时刻，但是呢彼得约翰雅各却在那里睡觉。所以这一次睡觉我给他标明是什么，是彼得履历不深还很肤浅，所以他睡着了。那彼得第二次睡觉呢， 是在耶稣快要受难，带彼得、约翰、雅各进入这个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哪晓得那个时候耶稣三次祷告汗如雪点，但是呢，彼得、约翰、雅各呢，他们却睡着了。圣经说，他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这次睡觉是什么？体贴肉体睡着了。那么彼得第三次睡觉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里。哎，这次睡觉与其两次不一样啊！这一次睡得很坦然，这一次睡得很安详，甚至睡得很熟。哎，我不知道彼得这一次睡觉有没有打呼噜，但我想他睡的应该是睡得很深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天使拍他的肋旁，天使叫他，天使显现有荣光。彼得醒了没有？没有醒啊！天使叫他没有醒，直到最后天使拍他的肋旁，他才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其实还是朦朦胧胧的，对不对？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还以为是做梦。彼得这一次的睡觉其实是彼得的灵性生命达到一个最高峰的时刻，他此时此刻他有完全的信心，完全交托在耶稣的手里，无论是生是死他都依靠主。弟兄姐妹，所以彼得这一次的睡觉应该是成功的睡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睡觉，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哪一种睡觉的程度当中啊。弟兄姐妹，通常我们有一句话这么说，我们说信到哪里就得到哪里，对不对？我们信到哪里就得到哪里，这句话本身没有错，它的意思就是突出了这个信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常常的误解了或者错误的理解这一句话，我们以为事情的结果，这个结局啊，是完全由我们的信心所决定的。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是弟兄姐妹的信心拯救彼得。你看路加怎么描述，当彼得被抓起来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在啊玛利亚的家里面切切为他祷告。你想切切为他祷告大概祷告些什么内容？哎，你可以想象大概教会会怎么祷告。我想一定说，上帝啊，求你拯救彼得啊，我深信你是无所不能的，彼得一定能够出来的，我们的教会不能没有彼得啊，因为已经失去了雅各。我相信应该会是这样去祷告的，对不对？那这个祷告有没有信心？应该说也是充满信心去祷告。但是后来呢，当天使拯救彼得出来的时候，就站在他们祷告的门外去敲门的时候，当然那个姊妹叫罗大，罗大意思是比较警醒，这个比较警醒的姐妹她就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啊，哎呀，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我想这个名为警醒的姐妹也有糊涂的时候啊，本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赶快开门让彼得进来，对不对？但是欢喜的竟然顾不得开门，跑到里面去告诉众人，恰恰众人呢又不相信。众人怎么说？你是疯了，你疯掉了。大家都在想彼得，对不对？彼得明天马上就要杀头，大家都在思念这个事情。可能他觉得这个姐妹脑袋有点问题，但是这个罗大他亲耳听见是彼得的声音，是彼得敲门的声音，可能也有问这个对话，对不对？因为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对不对？所以彼得敲门的时候，这个罗大姊妹肯定有问，你是谁？我是彼得，真的吗？或者你说几句话，或者说什么事情给我考证一下。哎，他就认定这就是彼得，所以这个使女就极力的说真是他。但是教会信不信？还是不信。教会怎么说？一定是他的天使，还说一定是他的天使。一直到最后开门看见彼得的时候，教会还不敢相信。圣经怎么说？甚是惊奇，好像觉得 很奇怪。弟兄姐妹，从这个事情看，让我们看到这些祷告的人，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似乎并不是那么笃信不疑，也就是说不是他们的信心就比得出来，也不是他们的信心左右了这件事情的结果，左右了这个事情的发展，而是整个事情的结局，它的结果超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超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我这样说，我不是说信心不重要，信心很重要，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说实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很小，甚至小得可怜的。如果一切的事情都是根据我们的信心作为一个先决的条件，如果上帝一切的事情都是照着我们的信心去回应我们的话，弟兄姐妹，那实在是太可怕了。幸好上帝做事不是根据我们的信心，乃是照着他自己的旨意来成就的，甚至他的恩典总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我们的信心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经验之上。通常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的限制。你所经历的是什么，你以后你也会遵循你所经历的事情去相信。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把上帝都框框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其实上帝是何等的伟大，他是超越一切，超越我们的经历。弟兄姐妹，你看当时的教会为什么不信彼得能够被主拯救出来，他们也是这样祷告啊，对不对？也是这样盼望啊。为什么他们不信？因为在他们的经历当中有一个什么经历？雅各被杀，这个经历在他们的经历当中是磨不掉的。雅各照样是教会的领袖，已经被杀了，那现在彼得被抓起来，在逾越节后就提出来杀，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好像说也没有可能出来，也一定会被杀。所以他们只有这个被杀的经历，而没有被拯救的经历，以致他觉得彼得被拯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往往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受到我们所经历事情的限制，以致我们不能突破。其实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弟兄姐妹，兄弟也曾经 有一次这个我的喉咙哑了，咳嗽，甚至最后到了真正哑巴一样。在2006年五月五一的时候，我在武汉聚会，回来的时候又在神学院里面上课，后来这个上一个礼拜的课一天要上9个小时，后来到第四天我就塌下来，声音都没有了。还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医治，大小医院都看了，就是不好。你要知道人呢，生病生久了怎么都看不好的时候，你就会久病乱投医，对不对？你只要听到有一个人说好会好，他有好的经验，你就会听他。所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也咳嗽很多天，哑巴很多天，但是呢吃了一种冬虫夏草他就好起来。他就告诉我这个经验，他说你也去吃一吃，他说会好起来的。当然我那个时候为了想好嘛，什么方法都去试，我也去吃了。其实当时冬虫夏草还是蛮贵的，我大概吃了1-2个月，到最后我还是哑的。弟兄姐妹，这就说明什么？他的经历不等于我的经历，就算我有类似其他的经历，我也不能因着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去告诉别人说这就是对的，你就要这样去做。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限制了上帝的作为，因为神他做事的方法是超乎我们的意料。最后第三，神做事的时间超乎我们的意料。在《使徒行传》12章里面，虽然前面雅各被杀了，彼得也蒙拯救了，但整个教会最后 所发生的结果是上帝得胜了，上帝叫教会再次复兴。圣经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那么上帝最后就动手工作，对不对？上帝就动手把那位残害教会的希律给杀死了，甚至这个希律死的时候还颇为稀奇。这个死啊也蛮蹊跷，因为这个希律他不是自然死亡啊，圣经说他是怎么死的，是神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主动的安排，是上帝的惩罚，他是被虫所咬。哎呀，我看到这里我就很害怕，你知道人啊什么都可以不怕，但是上帝你不能不怕。敬畏其实也就是怕的意思，对不对？你看这位神何等伟大，何等奇妙，弟兄姐妹，他真是超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你无论怎么样与上帝要是做仇敌的话，最后上帝用你无法想象的方法把你给灭了。你看这个希律，他被虫所咬，我不知道那条虫到底是什么虫，我想一定不是毛毛虫，那可能是一条大虫，我不知道。弟兄姐，反正很可怕，甚至那一条虫可以让希律毙命，甚至这是使者惩罚他，是上帝吩咐使者要惩罚他。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就会想，那上帝为什么不早一点做这个事？如果上帝早早的就把这个希律给咔嚓，那教会的领袖雅各也不会死啊，对不对？教会也不会受这么大的迫害啊，弟兄姐妹也无需经历这些的痛苦啊。哎，我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是不是也有这一些的想法？哎，如果上帝早一点做什么事的话，哎，我们就不会经历一些磨难。弟兄姐妹，我们或许有这一些的想法。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在有一些时候我们都会自己做一个计划，自己做一个安排，做一个时间表，然后来到神面前祷告说，神啊，照着我的意思，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其实祷告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祷告应该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旨意，并且顺服在神的旨意祷告当中，这个才是最正确的动机。而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时候说，神啊，你照着我的意思，神啊，你给我成就吧。甚至有时候如果上帝不照着我们的计划来成就的话，我们就生气了，我们就埋怨了，我们就发怒了，甚至我们很多时候就想不通，我们就会被卡在那里说，哎呀，上帝为什么这样，上帝为什么这样，上帝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甚至有很多人因此他的灵性生命受到折损。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在为自己或者为上帝做出一个时间表，求上帝照我们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扮演了一个上帝的角色。也就是说，你觉得你比上帝更有智慧，你觉得你比上帝看得更周全，你觉得你所想的是最完美的。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神的旨意才是尽善尽美的，上帝的安排才是最美好的。深信我们大家一定记得圣经里面这一句话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上帝已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他全盘的计划，有他周详的安排，神一定会在最恰当最适合的时候会荣耀他自己，会叫我们得着益处。但是我们常常跟上帝有这个 argue。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上也有这么一个故事。哎，当时啊，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当耶稣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可能拉撒路刚刚死，哎，耶稣却在 所住的地方仍然住了两天，所以走路要一天，所以啊，报信给他一天，他去一天，他再待在那里两天，就四天。所以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并且耶稣去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被葬在坟墓里面了，众亲朋好友哭得死去活来啊。当然耶稣很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当耶稣去到那里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马大、玛利亚怎么说？马大、玛利亚就拉着耶稣的衣襟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致死啊，你若早一点在这里那多好，那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最后耶稣做事超乎马大、玛利亚的意料之外，竟然叫死了四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也充分地写明了马大、玛利亚的目光很短小，他对上帝的认识还很肤浅。因为神由他自己的安排，为什么耶稣特地在那里住了两天呢？是他故意安排的。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啊，一个人死了之后，在四天之内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他都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变化，但如果超过了四天，是彻彻底底的死了。所以耶稣在那里停了两天，其实就是让众人知道这个拉撒路完全死透了。那最后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说那些人只要看见拉撒路的时候，他们就都归信耶稣了。在这件事情上就彰显了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所以像保罗说，身在神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万物都是本于他，归于他，荣耀他。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神一定会在最合适的时候起手工作。弟兄姐妹，前一天不是前一天，就是前几天，我们湾区不是放那部电影吗？下一站再爱你，兄弟也得到一个弟兄的这个门票，我一家三口也去一个教会里面去看了那部电影。那部电影最后有一段话非常打动我，那段话说，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都是一幅图画。那么上帝在画作这一幅图画的时候，有时候上帝所用的颜色彩呢是非常绚丽的，比如说金色的，比如说黄色的、红色的。但也有的时候呢，上帝画这幅图画的时候，他用的颜料是非常灰暗，用棕色的，用黑色的，用灰色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上帝手中画作的这幅图画一定是最美的图画，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杰作。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人生交托在耶稣的手里，交托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一定能够荣耀上帝，一定能够得到最美的祝福。阿们。我们一起来唱那首诗歌，就是刚刚我们唱的啊，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在耶稣手里，交托到底。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的名是配受全地的赞美。纵然我们有很多时候经历的是狂风巨浪，经历的是洪水泛滥，但是耶和华你仍然坐在为王。求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再一次掌权，你再一次引领我们去认识你，去荣耀你，因为你是何等奇妙伟大的上帝，你是超乎我们意料的神。求你带领我们走这条永生的天路。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